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一同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该学习第九课，主题是耶路撒冷的争议。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也愿主使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的学习，使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也除去我们的自以为意和自满自足，将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主，我们感谢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们来读这一课的中心节，在马可福音第11章25节，经上记着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存心节是引用了耶稣教导我们应当饶恕他人，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天父的饶恕。我们如果不愿意饶恕别人，那么天父也就不会饶恕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个真理，就是我们饶恕别人是我们得蒙饶恕的先决条件。好，下面我们看星期日的部分，凯旋进入。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1章第一节到第11节，这里面讲到耶稣骑着驴驹和门徒一同进入耶路撒冷城，以色列众人欢呼赞美，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耶稣进城的方式乃是采用了犹太的君王传统的进城方式，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种方式他们是非常的熟悉，而且他们也明白其中的含义是什么，那是耶稣在公开的宣布他君王的身份。那么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也是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的第9章第9节第10节里面就告诉我们，看哪，你的王来到，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众人认为耶稣骑驴进城，这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君王的这一个登基的仪式，那么犹太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欢呼雀跃。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又给我们有怎样的教训和心得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素来盼望弥赛亚来到，能够登上大卫的宝座，推翻罗马人的政权，并且建立一个属世的以色列帝国。所以当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这个希望，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几乎都沸腾了，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的荣耀，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属世的利益。当后来耶稣不能够满足他们属世的这种利益和尊荣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啊，他们又高声的喊叫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后来在比拉多的这一个审判的地方，也同样的是这一群人要喊着要钉耶稣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所追求的乃是属世的这种利益和荣耀。那么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啊，那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尊荣的，他是创造全地的君王，那么金银财宝都是上帝的，所以今天我们信靠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获得很多的财富，获得地位、权势和尊荣吗？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国并不是要建立在这一个属世上，而是要建立在我们的心中。正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神的国已经来到，就在你们的心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国并不是表面的这些属世的荣耀或者人的赞扬，而是从我们内心开始。所以神的国是怎么样的呢？那么从耶稣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啊，骑着驴驹进城，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国 乃是温和的，就是温柔的，谦卑的。神的国并不是张扬的，也不是炫耀的，乃是非常的谦卑、安静和温柔。所以这种美好的特质啊，美好的品格，要首先生发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天国的精神、天国的景象，要首先在我们的心里面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进耶路撒冷城，并没有骑着高头大马，而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救主，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谦卑，他的虚己。那么不但如此，耶稣骑着驴驹进城啊，只不过是他谦卑的一个开始。那么最终他要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甚至啊，他虚己谦卑自己，甚至呢给门徒洗脚，最后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精神、天国的精神，就是谦卑、舍己、牺牲、服务于人，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正如耶稣所告诉门徒的，天国和世上的国不一样，世上的国由君王臣宰来治理他们，而天国呢，是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43节到45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而赞美，为什么而夸耀呢？如果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属世的财富尊荣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以失望告终。但是如果我们跟随我们救主的脚踪啊，以谦卑温柔来建立我们心中的天国，那么我们最终要获得天国的荣耀。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日的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被咒诅的树和洁净圣殿。圣经在马可的第11章12到26节，这里面谈到的是一个两极对比，一个是被咒诅的树，一个是蒙洁净的圣殿，一个是被咒诅的，一个是被洁净的。所以这是一个两极对比，无花果树和圣殿，它是一个平行的角度出现，然后以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给予我们有这样的教训。在耶稣骑驴进城的第二天，耶稣和门徒经过一棵无花果树，便来到树下找果子，因为找不着果子，耶稣便咒住这一棵无花果树。然后紧接着耶稣和门徒他们就来到了圣殿，耶稣呢就洁净了圣殿。然后紧接着马可的记载又回到了无花果树。所以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是马可福音第四次以三明治的叙事文本来讲述这两个故事，就是咒诅无花果树和洁净圣殿。所以这是一个三明治的叙事结构，它是以一个故事的平行性来表达它的两极对比，因为一个是被咒诅的，那么另外一个是被洁净的。那么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以及洁净圣殿的这一连串的这个行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呢？在此我们要明白，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却没有果子，它就象征性的代表了犹太人的这种外在的形式化，他们的仪式、他们的这个宗教呢，只是像这一棵无花果树外面充满了这个枝繁叶茂，但却毫无实质性的这个果子。所以耶稣就责备了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的这一种外在的空洞、外在的形式化。然后紧接着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个行动呢，就告诉了犹太人，就是告诉了我们，上帝所看重的并不是外在的这个叶子，并不是外在的这个宗教的形式，而是上帝更看重的我们内心的这种清洁、公义和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知道 上帝所要的并不是外在的枝繁叶茂，而是要内心的清洁。所以今天我们是否也需要耶稣的洁净呢？我们需不需要耶稣来洁净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的品格？我们也更需要耶稣来洁净我们，除去我们内心的这种骄傲，自以为意、自满自足的不冷不热的这种信仰，这种精神，能够把上帝真信仰的本质，就是爱、谦卑、公义和怜悯放在我们里面，除去我们宗教的这种外在的形式化，能够使真的宗教生发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第二天，耶稣和门徒经过这一棵无花果树的时候，这一棵无花果树就彻底的枯干了，甚至连根都枯干了。所以门徒他们看到这个情况啊，他们就很惊讶，很惊奇，为什么啊？耶稣的话这么有能力啊，能够咒住一下就能够把这一棵无花果树给咒住的完全枯干死亡呢？所以门徒他们就很惊讶于耶稣的这一句话的能力。那么耶稣也告诉门徒，就是你们不要惊讶，因为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你们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那么它也必成就。所以耶稣同样也是告诉我们不要惊讶，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也能够成就耶稣所成就的这样的伟大的神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只要我们有信心啊，我们相信上帝的大能，那么我们也必然能够洁净了。就是说，这一座大山就好像是拦阻我们的大山，拦阻了我们的信仰，拦阻了我们奔往天国的道路。那么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依靠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把拦阻我们的这一座大山啊投入海中，清除我们信仰路上的一切障碍和罪恶，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耶稣的信仰。所以耶稣洁净圣殿的同时，他也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以及信心的重要，并且耶稣也告诉我们就是饶恕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的祷告如何才能蒙垂听呢？就是我们要先饶恕别人，我们要先清除我们内心的这种骄傲和罪恶，因为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上帝也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上帝也就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呢，我们如果不饶恕别人，那么上帝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一的部分，被咒住的树和洁净圣殿。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你仗着谁的权柄做这些事？圣经在马可的第11章27到33节，祭司长和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为什么要问耶稣呢？因为耶稣他洁净了圣殿，赶逐了里面做买卖的人，所以因此这一个时候啊，他们回过头来，他们就来质问耶稣了。所以耶稣啊，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其实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抓耶稣的把柄。如果耶稣说他是仗着上帝的权柄，那么宗教领袖们就会反对耶稣的这一个权柄，并且在百姓当中挑起百姓对耶稣的反对。那么耶稣呢，就会失了民心，就会遭受众人的这个反对。那如果耶稣说他的权柄是从人间来的，那么就证明耶稣没有权柄做这个事情。所以无论耶稣怎么回答都不合适。于是耶稣便说，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如果能够回答我的问题，那么我也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回答我的问题，那么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于是耶稣便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呢，还是从人间来呢？所以他们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耶稣说，你们不回答我的问题，那么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于是耶稣给他们讲了一个关于葡萄园以及园主和园户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在比喻当中，这个园主因为要到远方去，于是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了园户。当葡萄收成的时候，这个园主就打发仆人过来收取果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袁护就把所打发过来的仆人打了一顿，第二次呢又把仆人呢给羞辱了，甚至给杀害了。那么直到最后，葡萄园主他说，我要打发我的儿子去，就是我的爱子过去，他们必定会尊敬我的儿子。这些袁护的思想是非常的不合乎常理呀，他们竟然说这一个人是他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来杀了他，那么这个葡萄园就归我们了。所以耶稣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来警告当时的祭司长，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使他们能够看出他们的这些行动啊，最终会导致一个怎样可怕的结果。所以耶稣乃是出于爱的一种啊警告他们，但是他们却已经完全的拒绝了耶稣，所以他们根本听不进耶稣的这一个警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能够明白耶稣对我们的爱呢？我们是否能够去听，就是去明白耶稣对我们的警告呢？那么很多时候啊，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呢，会拦阻我们接受上帝所传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去否定别人的这种观念。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总是站在他们的这个立场上来审视耶稣，来批判耶稣，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接受耶稣的教训。所以当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这一个伤害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生气，想要杀害耶稣。所以今天我们除非先放下我们的骄傲，先放下我们的先入为主、自以为意的这一种观念，我们才能够接受圣经里面的明明白白的真理。这一个是我们所分享的第星期二的部分，你仗着谁的权柄做这些事？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地上的责任与天上的结果。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2章第13到27节，这里面谈到了两个争议，一个是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另外一个是关于复活的问题。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他们就联合起来来试探耶稣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如果耶稣说可以，那么犹太人就无法接受，百姓啊就接受不了，因为百姓他们恨罗马人，如果耶稣说不可以，那么他们就会控告耶稣叛变凯撒，所以无论怎么回答都不合适。于是耶稣让他们拿一个银币过来说，这一个银币上面的像和号是谁的呢？于是他们回答说，是凯撒的。那么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所以在耶稣的回答当中，就巧妙地规避了法利赛人和这个西律一党的人的试探和把柄，并且也清楚地向每一位基督徒指明了我们对国家的责任以及我们对上帝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对这个国家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要履行我们作为这一个国家公民的这个责任。所以一位合格的基督徒也是一位爱国的人。在耶利米书的29章第7节就告诉我们，上帝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上帝就通过耶利米先知来告诉犹太人说，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就是为巴比伦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跟着得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对我们的国家也有当尽的本分，当我们的国家所颁布的命令和我们的信仰没有任何冲突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当顺从我们国家的命令。但是当我们在忠心地履行我们国家的本分时，我们首要的本分乃是听从上帝的话，就是敬畏上帝。 所以耶稣在此就告诉我们，我们对国家以及对上帝的这一个本分。然后是撒都该人问耶稣关于复活的问题。我们知道撒都该派，他们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的存在，因为他们只看摩西五经。那么在耶稣的回答当中，耶稣也引用了摩西五经，因为他们信摩西五经，所以耶稣就引用摩西五经来回答他们。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摘的吗？上帝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所以耶稣就责备了撒都该人的错误，又说，你们之所以错了，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所以在上帝那里，人不可能一直处在死亡的状态，因为上帝不可能做死人的上帝，所以上帝是有大能的，将来有一天人都要复活，因为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大能呢？我们相信不相信上帝将来能够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并且将我们这朽坏的身体改变形状，成为不朽坏的身体呢？我们相信不相信上帝有能力将来能够让我们复活升天，成为永远不死呢？弟兄姊妹，这乃是上帝的大能，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啊，我们不要只在今生有指望，不要只追求今生的短暂的生命、短暂的财富、短暂的平安，我们要追求来生的永远的生命、永远的财富、永远的平安。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三的部分，地上的责任与天上的结果。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最大的诫命，在马可福音第12章第28节到34节。这一个时候，有一个律法师就来问耶稣。这位律法师是被法利赛人所怂恿，因为法利赛人看到没有人能够抓住耶稣的把柄，于是呢，他们便怂恿这位律法师过来试探耶稣。所以本来这个律法师呢是来试探耶稣的，但是却因为耶稣的回答使他心悦诚服。他因为耶稣回答的如此的正确，如此的有智慧，所以这位律法师他就被耶稣的回答所折服。因为这一位律法师他也是精通律法的，所以他被耶稣的回答深深的折服。他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于是耶稣便回答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耶稣又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乃是一切诫命中最大的，也是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所以这一位律法师，也就是文士啊，他听见耶稣的回答，他就深深的佩服，他也不管旁边法利赛人的这一种怨恨的眼光，他也不怕法利赛人对他的这一种怨恨啊，他就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他说，夫子啊，你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所以这位律法师呢，就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的回答非常好。那么耶稣也称赞他，也对他的回答有所肯定。耶稣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虽然这位律法师他对律法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和见解，但是呢，他并没有进到上帝的国里面，他只是离神的国不远了，因为他还需要接受耶稣为救主， 所以除非他接受耶稣，不然他就不能够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因为耶稣乃是门，除非接受耶稣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所以因为这位律法师他公开的承认耶稣，所以从今以后啊，再也没有人敢问耶稣什么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呢？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爱建立在上帝的身上，我们才能够做到爱人如己。我们只有先爱上帝，我们才能够爱人，因为上帝是我们爱的基础，并且我们要尽到我们的一切本分和力量去爱上帝，就是把上帝放在我们的首位。所以真的宗教它不是外在的形式，它是由内心而生发的这一种爱主爱人的这一种爱心。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九课耶路撒冷的争议。我们谈到了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我们也谈到了耶稣咒住这一棵无花果树以及洁净圣殿，以至于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就质问耶稣，你是仗着谁的权柄做这些事呢？我们也谈到了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我们也谈到了复活的问题，我们也谈到了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并爱人如己。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主啊，你是何等的谦卑，你并没有骑着高头大马，而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也愿主你将你的谦卑温柔放在我们里面，除去我们的骄傲自大。也求主使我们的宗教，使我们的信仰不是外在的这种枝繁叶茂，而是由内的洁净。求主你来洁净我们，除去我们内心的罪恶，让你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使我们也能够尽到我们作为地上国家公民的责任，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并且去爱我们的国家。也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相信你的大能，使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你来的时候一定能够使我们改变形状，和你荣耀的形状相似，使我们都能够继承你那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在世上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我们的上帝，也能够爱人如己。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